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三还有你，我是陈东，
我是杰西，
我是子光。
为钱痴，为钱狂，真钱花钱一生忙啊！大家对那个
钱不是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
怎么样才算是有钱呢？
我觉得衣食住行你够用了，就算有钱了。
那怎么算没钱呢？
没钱就是想要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买不到。
那比如我想买航空母舰，那我当然没钱买了。
没有，那个是你生活上要的东西，应该这样说吧。
就是你不能设定一个要求超过你收入的水平。
这个话就说回来了，就是大家可能对金钱啊有很多的误会或者是误解在里边。钱算个什么样的东西？
钱本来就不是东西嘛。
钱是用来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工具，这是正常的钱。
对啊，但这工具就很要人命啊，就你没有它就根本不行啊。
就是说可能这个服务的价格可能很贵，这个产品的这个你需要花的成本也可能很高，对某一些人来说他就觉得没钱了，但对某一些人来说他说我买得起，我就变成有钱。
但刚才为什么说钱不是万能的呢？那好像大家这么说的话，应该钱都是
没有
很多的功用啊。
钱很多东西是确实是买不来的，比如爱情啊、亲情啊，可能用钱来买呢就很难买，用钱来衡量呢可能也很难衡量。
其实钱最难买的是健康。
哎，但是这样话又说回来，我你病了没钱去买药，没钱去看医生。
是你现在是有健康的时候你是最好，不要去等有病了说然后我有钱去看病去。
大家同不同意就是说健康还需要钱去维护。
所以你没钱就不能吃饭对吧，没钱就不能看病，没钱你就不要谈生命质量对吧，我连吃饭我都吃不了，我谈什么生活质量啊。
所以我说实际的话就是我们是确实需要钱。
对啊，那经济学都说了嘛，这个社会的这个物质是缺乏的嘛，所以说我们才要需要用经济学来调整。
那么
调节啊，
怎样去获得钱？
那是这样说了，那个钱它的功能还是有限制的。
钱的功能一定是有限制的，但现在我觉得更多的人很关心的是我如何去有钱，我更好的去用这个钱来创造更好的生活嘛。那追求好的生活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做的，这个你不能说他错嘛。但是你现在没钱，你跟他说我观念再崇高，但我就是没钱了，我现在老妈躺在医院里头等着看病呢对吧，老爸等着做手术呢。
如果你那个观念都不对，你没有听说过钱来找你容易，你去找钱非常是难。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找钱啊。
啊，所以现在穷人比富人多。
对啊，所以说富人都想找钱嘛。
没有，那你就错了。富人从来不会去找钱，就是说钱的脚是跑到富人那边去的。
当然他不会自动跑的。
我们不要这样去讲。对，只是说钱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管理方式。就是如果管理的好的话，他钱可能会
一看两位就是不缺钱的人。你现在说的都是什么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一个没钱吃饭的人你跟他谈，你要在品格上有崇高，你要在生命上有质量，那这个对他来说我下顿饭去哪儿啊？
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没钱吃饭是为什么会没钱吃饭？
没有这个，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原因嘛。如果他是不去工作，他说没钱吃饭，那你说这个，他说我没钱，因为我不去工作，这是懒惰。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哎呀，就是因为那个钱太重要了，所以我去用一切，我就付出我一切去赚到它。因为他的概念没有搞清楚，就做出了很多不合法的事，对身边人做了很大的伤害的事。
对，
陈东，你说了一个是他用非法的手段去赚，当然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有些人用一生花一生是找钱，没有办法赚到钱，但是有很多人你看到他很轻松的都很能赚到很多钱。
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了很多的那个机场里还有火车站都天天播这个广告，很多人就在那侃侃而谈告诉你如何去赚钱，但是我就每一次听到这个我就在想，哎，他赚到钱了吗？
就是说 我们不要为赚钱而赚钱，就股票一样，
嗯，
人家说哎呀什么什么号码啊，说给你听，你马上去买那个号码，死定。
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那我为了什么而赚钱？就是还是我不赚钱，他的钱就来了。
讲一下，你赚钱一定要先有筹划，
嗯，
你要用你的思想、你的智慧，你要看这个时事，你要去洞察先机。
嗯，
在这样情况下才有机会。你就说啊，我想要钱，那就会来吗？你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你要去把握。
我有两个朋友，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很老实的，但是有一个呢，我每天见他非常非常非常忙。他的特性是什么呢？一看到什么生意好做，他就早去做了，
很勤奋。
他老是做来做去就是做。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买一个产品回来就老老实实的卖。产品不好卖了，他只是研究这个产品为什么不好卖，还可以发展它，啊，几十年过去，什么都做那个，钱也没赚到，啊，那个老老实实做的呢，现在也不能说他发了大财，但是也有几套房子。
他在研究产品，他研究销售的方法，包括人的需求，这个都是可取的。
前提是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嘛？
那当然，他肯定是买的，我理解他买的。
实际上呢，
不是是造一个，
没，就实际上你那个东西好不好
啊，
不是你说了算，
市场
是市场
消费者，
消费者说了。所以呢，我总括来说，我就是说，读书就为了赚钱，你书肯定读得不好。最后你书也读不好，钱也赚不到。我就是跟儿子都说，你不要说你要赚多少钱，你也必须有一个照命。你要做什么以后要对社会有贡献的。
你儿子没有跟你说我要做一个富翁？
那富翁不是做出来的。
有钱确是会少减的罪案，使乜衰到通街偷抢骗当，冇咗佢就算当官有理挨冤枉，懒得讲懒得讲，成日要钱多，干水乜到我借钱最
激动。我想到一个我的同事的一个笑话哈，他有一天问他女儿，就说：“哎，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呀？”他女儿跟他说：“我要学做一名教授哈。”他说：“哎呦，真是我女儿真长大了，想做教授哈？为什么？因为我看我爸爸天天都在家里睡觉。”
这是笑话。
人生就要几十年啊，不要做很多事，但是你抓住了。对的事，你做一两件事，就你一辈子就够你花一辈子的钱。
我想到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啊，他是这样一个研究，他发现呢，越穷的人越忙碌，那么越忙碌呢，导致他越穷。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根据呢，就是说穷的人呢，他因为忙碌而没有办法去仔细的思考他未来的方向和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机遇在哪里。那么所以说呢，他只是每天在忙啊忙啊忙。所以你在那一说你那个朋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所以人真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忙忙碌碌的哈，好像是为了去赚钱，但实际上呢，我们因为忙碌而错失了很多的机遇和选择的权利。
如果你需要的都足够的话，就是剩余钱了。再多的钱呢，就变成不是你的钱。
十来年富起来那帮我们国内啊，或者是国内那帮朋友啊，他们很多都是突然间富起来的时候，对那个钱啊不知道怎么掌控，反而给钱来掌控了。
因为他来的太容易嘛，因为他钱太容易了。我大学时候一个小学妹，她是温州人，她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哈，她说钱就是用来花的。
没了，
钱是用来花的。
这个
本来是钱是一个交易的工具嘛。
对。
但你放在那里的钱，那你没有花掉，那不是你的钱啊。
那谁的钱
？The money you spend is your money， 经常是这样说。The money you own is not your money， 他就是这样，这是话一直人家是这样说。
对啊，但是
你拥有的钱，因为你带不走的。
嗯，
你只是个管家。所以我欣赏一个很成功的在投资界里面的这巴菲特，当然很谦虚说了，我今天有这个钱是社会找给我们的。
钱这个东西呢，就可能就有了之后不好控制，没有的时候也不好控制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理解呢，是不是？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就是我穷怕了。
对啊，
我穷了几十年，
对啊，
我突然间有了，
我感觉
我可以，我填饱我内心的空虚。
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钱看得没那么重，衣食住行都有嘛。最关键现在崇拜钱也好，因为就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淡薄了。我看病了，你要买药，那没钱，那没人帮你的时候怎么办？ 这社会缺乏这个，所以大家在是拼命去赚钱去，
这个保障。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是恶性循环。你拼命去赚钱，你把身体更加搞坏了，有可能。
我们还有你，还有我们
收听设备前的您呢。
很多人就是把那个钱跟我富有画一个等号了，实际上钱跟富有是两码子事来的。钱可能就是我能购买很多的物质，富有呢就不一定了。富有就是我对我生命中我的追求我满足，娶了一个很好的老婆，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儿子，那就对我说，人家问我，哎，陈龙，你不错啊，你混得不错啊，对啊，我很富足啊。
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也要追求在精神上的财富，但很多的时候是没钱，因为没钱，就像刚才说，穷怕了。
子光，你说没钱的概念，我不明白。你说你现在没钱，怎么定义？
那比如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要吃顿饭的时候，我要打量一下这个饭我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我买件衣服的时候，我要想一想这个衣服，这一件衣服我买了以后会对我其他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样说呢，紫光是非常恭喜你，你是一个有理财，
这个是被逼的好吗？
那是没
其实每个人都要想这个问题。
对，
我们人都在追求什么？我们的人都在追求任意的消费，可以无视的消费，
没有，那个是错的，
这个是我们追求的，
那个是错
方向嘛？
直观。
那假如说我们说你吃3块钱吃一顿饭，跟花30块钱吃顿饭，你觉得这两顿饭有本质的区别吗？
那有本质区别、啊。
你是什么区别？
那可能30块钱吃的里头真的是有肉啊，有青菜啊。那么3块钱的时候也有肉，那可能就是这个。直观、
啊。这可能你现在追求的呢，就是的无穷的追求。你个人没有方向。没有一个那什么人生的目标的话，你有钱那你又怎样？
我们不应该太注重钱。
对，
钱是需要，不是钱都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更多的人今天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
其实呢，
我这个钱怎么来。
我以前从最初从上海来香港的时候，我当初的时候连车费都是公司垫付的。
哦，你后来还了吗？
还了。那当初有1万块就不错了，对吧？
嗯嗯。
但是1万块的时候，你就会想10万块钱，你10万块就想100万块钱，100万想1000万，
对，
这是没有追逐下去。
然后我就不想了。
不会，你也会想。
对，
因为你如果去追逐，就一直会去想。
有一句话，1000块有1000块的房了，
所以说能到一定的程度，
1万块有1万块的房了，
要知足。
对。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
liangyou.net。
钱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较劲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对钱的管理不善，发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听了你们的话以后呢，又要带那些劳苦大众们说了。对吧，我虽然我要知足了，那我知足者常乐，那我连饭都没有怎么乐？
如果他真是出去的饭都没得吃的话，那确实是要有。
那我跟你讲，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应该不会再存在了。
真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这个天水围，就香港的天水围的真实的例子。很多的学生，这个不是我的学校的学生，是我好朋友学校的学生，他们白天看在学校里面，晚上回家没有人管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就要为他的三餐忙碌，一天工作18个小时，就为了赚他的学费生活费。那么他们一天的中午饭的费用是多少钱呢？10块钱。那10块钱可以吃什么呢？2串鱼蛋。这个是在香港真实存在的。我们今天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说，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什么是管理金钱的正确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也要去怜悯那些，或者去思考那些正在为钱和经济发愁的那些人。
如果有人赚到钱的话，看到人的有需要的时候，他应该有施予的心。
对对，
这是肯定
的。这个责任，社会责任。
对，
第二个就是政府也要行起这个职能上来。
你知道今天在香港也好，在内地也好，最生活最辛苦的是哪一个阶层的人呢？并不是最穷的，也不是最富的，是中产。
中产。
为什么最穷的那些人呢？他们是很穷，但是好歹有政府最低线来保障他们。而中产的这些人，他们既要追求子女的好的教育，又要追求生活的质量，又要承受工作所带来的压力。那么这些人，他们每天真的是在为钱发愁。那举个简单例子，我的学生就是这样的。我的学生，每个学生要交学费的。如果他的父母不去工作，那他下个月的学费就是没有了。那他为什么来我们学校？就是为了希望他的孩子比他更好。
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做餐饮的，其实做厨师的，菜也做得不错，但是有人就看不起，说啊，你做厨师的没有，为什么做厨师不可以？我们既然要到外面去吃饭，你没有厨师行吗？但是我们本着说我们要去做律师啊，或做医生啊，然后做厨师的或者其他做服务行业的人就不可以了。这社会其实以不同的人去组成的嘛，只不过说我们现在的目标一定要放在读书必须要考进什么名牌大学，我们才会有出息。
因为我正好有一个学生的家长，他的爸爸呢就是厨师。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三个人在我面前哭。为什么呢？爸爸就说，我每天晚上做饭炒菜，他也炒菜，做到1点钟收工。妈妈每天早上不到7点钟就要出去开工，晚上8点钟回来。那么收入不少的，我给他去花这个补习班的钱，但是我为什么让他读书？我是希望他以后不会像我们这样赚钱辛苦。所以我觉得不是职业的问题，而是在于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个是应该每个人都有的。
刚才说的个厨师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厨师，比如说你在美国白宫里面做厨师，
对，
他的收入是多少？你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收入水平。就是说，我们只是自己每个人心里要根据自己所具有的，我们叫勤奋、努力，还有上天赐给我们的恩赐，凭这个将它发挥出来，努力的去把它发挥出来。
钱这个东西，因为多有多的好处。我们可以供应到我们自己本身，足够我们的一般的生活已经不错了。
我们今天更多的要去考虑，我们要去思考，思考什么？不是思考我们的兴趣在哪里，我要做什么，而是要思考我在哪里有优势，我应该去思考我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随波逐流，像你刚才提到你的朋友那样，还是去保持我。去反思我的优势在哪里，去找我天上给我那个恩赐，去看我的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记得好，我忘了是谁说的，应该是马云说的，就说哪里有抱怨哪里就有机会。那我觉得为什么有这句话，就是他每天去思考事业的机会和我们未来发展的机会，思考去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天道酬勤，我理解的天就是上天给
上帝，上天。
天道是酬勤，意思是说你只要勤快，你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他一定给你酬劳。
对，就是可能是要勤努力的学习，不能是在那做梦啊，不能天天想天为什么不下点钱来、啊、
对，你要去努力，
就算下了钱了以后那也是贬值了，
这大家就相信一点，就是你努力了天一定会给你的。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所以我又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又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又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现在又是我跟你分享的时间了。到底钱多少才算是足够呢？哦，金钱多少才是足够，这是很有趣的问题。那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左手拿着一只香蕉，右手拿着一张100块的钞票，递给一只猴子。这个猴子看了看，二话不说呢，就把香蕉抓了过去，而且马上放进自己的嘴里，吃了。那从人的角度看呢，我们觉得那只猴子很笨呢，因为一张100元的钞票可以买很多只香蕉吗？换的是人呢，一定会拿走那张钞票，而不是要香蕉，对不对？哎，这个就是观点和角度的问题了，也是一个有没有实际需要的问题。那对于一只猴子来说，它根本没有金钱的观念，它只会想到吃，而香蕉呢，就是它所认识的食物，拿到香蕉就可以吃了啊，就能饱肚子，所以呢就把香蕉拿走，就这么简单。那其实呢，我们人也有我们的需要，也有饱足的感觉，只要你找到你的满足感呢，就不需要跟别人比了。那从这个角度来想想金钱的问题，你就很容易知道到底拥有多少钱才算是足够呢？那过去几年，有一些全世界的那个快乐指数的调查，很多国家城市都接受了访问。调查结果显示，那些最快乐最满足的城市呢，并不是世界上最富有或者是那个 GDP 特高的城市哦，反而是一些我们认为挺落后挺穷困的国家城市。这些调查都证明了一点，金钱的多少跟拥有钱的人是不是快乐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你可以很穷，但是同时你很快乐，倒过来你可以呢非常有钱，是个富翁，但是你一点儿也不开心。关键是在于满足感，不是在于你拥有的金钱的多少。这其实跟刚才那只猴子是很接近的。那我吃了一只香蕉就满足了，就是满足了，你为什么要批评我呢？我为什么要跟你比呢？ 啊？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拿那张钞票就说我笨呢？所以如果问拥有多少钱才算足够的话，你就得诚实地回答你自己，现在的你是不是满足呢？如果你说啊满足了，那你现在拥有的钱就够了，你没有必要跟身旁的那个大富翁或者是什么大款相比啊。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得承认人是群居的动物，也是一个会计划未来的动物，所以呢我们不能单单考虑我们自己是否满足，也要考虑我的家人啊我的亲友的需要。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比方你是个男的，你娶了老婆，但是他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而你的孩子呢经常生病，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挣钱啊干活，那你就得考虑一家三口的需要。换句话说呢，你要让家里三个人都能得着满足感，包括吃得饱穿得暖有钱治病等等。重点就是说你作为一家之主呢就要扛起一家之主的责任，这是不简单的。无论怎么样，每个人都要先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满足，然后呢才可以决定到底拥有多少钱才算足够。比方有的人认为如果结婚必须摆50桌喜酒啊，必须换个新房子啊，甚至呢要买一部小汽车，或者呢小孩念幼儿园呢必须念这个名校啊，学费越高的越好。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应该做的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满足呢？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的呢？啊，我发现呢现代的人在用钱这一块呀，经常是人云亦云，所以老说自己的钱不够花，需要挣更多的钱，似乎猴子比我们更聪明啊。所以罗老师说，猴子头脑很简单，只拿香蕉不要钱，人类复杂要钞票，心灵空洞没法填呐。好了，今天就跟你谈到这，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
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只是不要你不快乐。